奉主耶稣圣名继续上课。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三章的头一段啊，一到十二节，这是第三个呼应。这个第三个呼应跟前面一样，也是从我儿开始。所以第一节的头一句话是我儿。那这个呼应啊，也可以说出前书的主题了，跟第二章的五到八节的思想啊，是相配合的。啊，这个呼吁啊，可以说包含有六组四行的诗，那每一组啊都是以劝勉开始。那接下来呢，他承诺丰厚的赏赐给那些顺服忠告的人，所以这十二节的经文哦，正好是两节经文，两节经文一组一组的，哦，那我们有讲这个对仗的句子哈，一节经文分成两行，上半节下半节分成两行，所以这个等于是四行诗一样哈，好，那每一组都是用劝勉开始，那接下来是承诺丰厚的赏赐给那些顺服忠告的人。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是以慈父的口温啊，来教导这些青年们有六项守则，那希望他们将这些训诲啊牢记在心，永志不忘，切实遵行。那如果你照样去遵行，你就会得到丰厚的报赏。那这个训勉呢，啊，重点就是敬神守道了，所以我们就把它定个题目叫敬神守道的有福。智慧的导师啊，他忠告年轻人要听从神的话，专心仰赖神的引导，因为这些啊教导跟人生的一切后福啊有着密切的关系啊。那么十二节经文正好有六项的劝勉，那我们就把它分出写出来，六项的劝勉。第一个劝勉，平安长寿。那他的写法都是一样的，先讲劝勉再讲报酬，所以我们每一个训勉的写法都一样，那每一个训勉我们就给它定个题，小小题目。第一个训勉是平安长寿，我是把福气写下来了，因为我的题目是敬神所到的有福了，有什么福呢？可以平安长寿。那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平安长寿呢？就是第一节所讲劝勉的话，然后第二节就把这个平安长寿的内容加以述说。好，我们看第一节，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不要忘记我的法则，谨守我的诫命。这里讲法则诫命意思是相同的，是对仗的句子，不要忘记，要心要谨守。那智慧的导师啊，言论的方式跟先知是不一样的，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他是以神的名义来发出警告，来传达神的旨意，但是智慧的老师他是将神的法则诫命啊，他吸收消化了，那么经过他的默想默思之后啊，做出结论，然后以自己的名义来教导学生。所以我们读起来好像小孩子你不要忘记我的法则，谨守我的诫命，那么这个我的法则我的诫命不是老师的啊，是神的，因为他从神那边领受以后他来教导学生所以讲了我的法则我的诫命，当然是指的神的法则神的诫命了。那法则诫命非常重要，我们可以看六章箴言的六章二十三节，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诫命是灯，法则是光灯光意思是一样的诫命法则就是像灯像光一样在前面会带领你的路，那你照样去遵行，你就不会走错了所以诫命啊，乃是神指示人行为的方针和应尽的义务。那诫命是灯，法则是光，信为的责备是生命的道 所以你忘记了，你就失去了人生的指南针，遗忘了人生的指南针一样了，那你就不知道往哪里去了。因此呢，你不可以忘记，而且要恪心啊，诚心恪守啊，所以不要忘记啊，心要谨守啊，对这个诫命跟法则就是这样的哈，要抱着这样的心态。那你有这样的心态来做呢？哦，结果怎么样呢？得到什么报酬呢？他说，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以平安加给你。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这个就是长寿了。然后呢，平安也要加给你。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平安跟长寿应该是连在一起的了。平安跟长寿如果没有连在一起，那不是真正的福气。我们可以想一想哦，如果单单只有长寿，哦，活得很长的日子，但是天天都生病，躺在床上啊，不能见到日光，还有人家在旁边服侍，你说这个是福吗？不是啊。所以要身体健康，能吃能喝能工作能出去玩啊，哦，能享受你日光之下劳碌所得来的啊，哦，而且呢，哦，这个啊，天天啊，哦，可以享用你所有的一切啊，哇，这太好了。所以平安长寿要连在一起啊，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这个就是啊，现代中文译本所翻译的“四季平安，延年益寿”了啊，这个就是我们人人所求的，而且这两样都必须有啊，缺一不可了啊，有长久的日子、生命年数，这是神所示的，那平安啊，和谐康宁、繁荣安居乐业生活也是神的赏赐啊。那你有守着上面所讲的，哦，不忘记神的法则，谨守神的诫命，那你就可以得到平安长寿了，哦，这是第一种福了哈，第一个训勉。那第二种福呢，就是第二种训勉，谈到神人共从了，哦，第三节啊，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啊，这是劝勉的话啊。然后第四节说，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啊。这个第四节就是福气的所得到的报酬啊。那么这里讲哦，慈爱跟诚实啊，不可以让他离开你啊。慈爱诚实，慈爱诚实都是神的属性啊。啊，我们的神是慈爱的，也是诚实的。那神的儿女就应该像神一样啊。哦，也应该有慈爱跟诚实的表现呢。那这里讲要系在颈项上，系在颈项上就让人家看得见了。哦，这个项链啊，哦，是戴在颈项上的。但是项链你可以看啊，哦，你可以看他戴项链的人，他戴的项链越漂亮哦，那个金子越粗哦，他就越喜欢给人家看到。人就是这样啊。那带给人家看的不是，那不给人家看就不用带了，啊，所以系在颈项上就是让人家看得见，那刻在心板上就是铭记在心了，啊，等于说神的儿女应该将慈爱跟诚实啊铭记在心，而且把它实行出来，啊，像神一样啊，啊，以慈爱和诚实啊，啊，啊。这两项呢，能够把它表现得出来，就好像妇女啊，将美丽的项链啊系于颈项上啊，哦，啊，这个挂在胸前，让人家看得见啊，一样啊，哦，那么作者呢，他的用词哦，跟这个《生命记》六章八节九节的讲法有一点类似，哦，但是你却不能按照字迹来看。我们看《生命记》的六章，哦，《生命记》第六章。第六章这边有谈到古代啊，摩西啊在吩咐以色列人啊，《生命记》六章的第八节啊，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在你城门上啊，并你的城门上啊，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啊。那这个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啊，他们竟然按着字迹啊，哦，把这个金夹子哈，衣服的靴子哈， 啊，把它加长加大了，把它带起来哈，实行起来了，所以他们就受到主耶稣的斥责了。啊，那么这里讲的哈是象征性的说谎，啊，慈爱诚实不可以离开你，就好像系在颈项上、扣在心板上一样，啊，用这样来看哈。那这样你可以得到什么报酬呢？他说啊，在神和人眼前哈，蒙恩宠有聪明了。这个李顺忠译本翻译说，这样在神和世人眼前就必蒙受恩宠，凡事亨通了。那现在中文的译本，哦，翻译得更白了，说你这样做神和人都会喜欢你了，哦，那看英文圣经 NIV 也可以看得出来，哦，慈爱诚实这两样，哦，这个神的子民应该有的品德，你拥有这样的品德啊，那你这样你出来的时候你到处人家都会欢迎你啊，神和人都会喜欢你，大家都会喜欢你啊，因为你有慈爱诚实啊，哦，那这样呢，在神和人眼前就有恩宠啊，哦，在神和人面前就有美名了哈，哦，这个英文圣经是讲 good name 哈，哦，好的名声啊哈，啊，这样得到人的喜欢，得到人的支持啊，哦，就我们在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可以看到啊。主耶稣小时候啊，圣经怎么描写呢？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啊，那初代的教会，他们的表现也是一样啊，赞美神，得到众民的喜爱啊，这个主就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了。啊，这个是最好的实例了。啊，所以第二项呢是慈爱、诚实这两样都很重要。那你有把它记在心上，把它实行出来。哦，在神和人眼前就蒙恩宠了，凡事亨通了，大家都喜欢你了，这是第二个福气。那第三个福气啊，凡事顺利，第五节第六节，那讲法都一样的，第五节是劝勉的话，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专心仰赖耶和华，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啊，这一句话也是箴言里面，啊，很宝贵的金句啊，许多人都很喜欢，啊，而且，啊，常常，哦，把它背诵 记起来就加以引用，啊，专心仰赖耶和华，啊，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啊，我们的神啊，我们的主是全知全能的，他也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人生啊，旅途啊，险恶复杂，不如意的事情经常都会发生啊，所以人啊，常常依靠自己的智慧力量啊，想要以自力更生的方法来应付千变万化的环境啊，当然有时候会不可能了，啊。那你能够全心来信赖主，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呢？有神在前面带领你的路啊，能够凡事亨通啊，所以你要专心仰赖神，不要靠自己的聪明啊，人。虽然有智慧，但是人不能跟神相比，因为人的智慧还是有限的，所以你要靠神，不要靠自己。那你靠神呢，可以得到什么呢？在第六节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你在所行的事上都有认定他，那神就会指引你的路了。那有神指引的路，当然前途就平坦畅通了，有神的带领就畅通了。那古人也常讲过啊，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呢。你可以有你的计划去做事情，但是成事还是在天呢，啊。那所谓天就是神了，啊。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人的脚步是神所定的。所以只要你在所行的事上认定他，寻求神的旨意，以神的旨意为依归啊，你步步仰望神呢，啊，甘愿以他。他为这个哈，以他哈来带领你哈，马首是瞻呢，来啊，那这样呢，他就带领你的路了，你就道路就畅通了，平坦畅通了，啊，所以靠神就亨通了，啊，所以这个第三个训勉的话，就告诉你，只要你专心仰赖神，你就能够凡事顺利，啊，好，第四个劝勉呢，就谈到身体健康。第七节第八节，第七节是劝勉的话，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里谈到不要自作聪明啊， 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啊，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你要远离恶事呢，可以得到什么呢？在第八节谈到可以得到健康。他说：“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就是让你身体健康了。”那么这里讲的远离恶事哈，刚刚我们在讲这个导论的时候有谈到哈，这个箴言里面有两件最大的恶事，贪财跟行淫。那么这两件恶事如果能够禁绝不犯的话，身体就会健康。人贪财，贪得无厌呢。结果走向这个罪恶的道路啊，身体也变坏了。啊，人贪财啊，啊，日夜不休啊，哦，一直工作，工作再工作，加班再加班啊，日夜都不停了，结果把身体都熬坏了，一样啊，哦，所以贪财会让身体败坏，那行淫一样啊，也是败坏自己的身体，所以远离恶事啊，最少这两样要远离了，啊，这样能够蒙神祝福，身体健康。那么这里讲的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啊，就是指的身体健康了。这个肚脐哈，在七十四译本里面把它翻译作肉身了，啊，那肚脐是人体中最柔和的所在了，啊，那骨头呢？骨头当然是比较坚刚硬的地方了，啊，所以也有人说啊，肚脐是指的外表，骨头是指的内里了。所以等于说无论软硬啊，内里外啊，都得到神的眷顾了，那这样当然就是身体很健康了啊。所以作者以肚脐和白骨作为整个身体的象征了啊，好像四肢百后啊是指着啊这个啊整个身体一样了啊。敬畏神的人有注重灵修，扣住情欲啊，啊，摒除一切这个淫邪淫晃荡的恶习啊，不贪不淫啊，那百病当然就不生了，身体就健康了，身心愉快了，啊，所以这两样哈，啊，这个恶事绝对不要犯，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就身体健康了哈，这是第四个劝勉。那第五个劝勉呢，就谈到奉献。啊，那奉献呢，你绝对没有损失，奉献让你的仓房能够更加充满。那第九节哈，你要以财换一切出手的土产尊荣耶和华，啊，出手的土产，在旧约里面等于说最好的了，啊，出手的，啊，把最好的产品拿来献给主了，啊，这是律法里面就有早就有这样的规定了，等于说你有耕种有收成啦，啊，你把你最好的拿来献给神啊，出手的土产。来献给神，表示你要向神感恩，因为这一切都从神而来的，所以把最好的先拿来献给神了。那你有这样有感恩的心，哦，拿来奉献来尊荣耶和华，啊，这样子呢有什么报酬呢？第十节就讲了，哦，你的仓房充满有余，你的酒造有新酒盈溢了，等于说你奉献了，啊，你绝对没有损失的了，你敬神一词啊，神要还给你一账啊。哦，奉献呢不是损失呢，是让你啊，得到神更大的祝福，你的仓房充满有余，酒榨有新酒盈溢啦，啊，这个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举出很多很多的例子了，啊，像这个我们讲义这边写的历代志下三十一章啊，在西西家王的时代啊，西西家王一起来做王啊，实行宗教改革啦，啊，哦，这个洁净圣殿啦，啊，哦，带领百姓献祭啦，啊，劝勉大家奉献十分之一啦，啊。结果百姓把十分之一都拿来，哇，积成一大堆一大堆的。西西家王来看，哇，百姓奉献这么多，生活怎么样啦？哎，结果祭司们就给他回答，哇，自从民将公物送到耶和华殿以来，我们不但吃饱，且剩下甚多啦。因为耶和华赐予他的民，所以所剩下就这么丰盛了。哎，可以证明奉献十分之一啊，不会缺少的。啊，神的祝福会更大。所以马拉基先知告诉我们的话，也可以啊。做我们很好的参考，在马拉基书三章第十节讲哦，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啊，啊，甚至先知还挑战啊，你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无因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啊，啊，神还向我们挑战啊，你可以试试看啊，啊，你把十分之一拿来奉献看看，我会不会把窗户天上的窗户打开，把福气从上面倒下来哈，啊，这个请无因你甚至无处可容啊。所以如果 把这个马拉基书三章第十节把它写成一条算术啊，这个算术啊很奇妙的啊，啊十减一等于九，再加一个无限大的符，啊这是天是啊这个神国的算术啊，天国的算术这不一样的，啊这个世界上的算术十减一等于九，但是天国的算术还要加上无限大的福气，啊这个你相不相信呢、啊？神说你可以试试看呢、啊，好、啊、很奇妙的啊，所以。箴言里面只有这两节经文谈到奉献呢，啊，但是这两节经文谈到奉献却写得非常好，哦，让你啊可以产生信心，啊，慷慨的来报答神的恩典。那另外啊，接下来啊，第六个劝勉，第六个劝勉是谈到管教，啊，十一节、十二节啊，那因为十一节开头有个我儿啦、啊。啊，所以有些学者啊认为啊，这是另一篇新的教导的开始。其实我们连下来看啊，应该不是这样了哈、啊。我们看上下文的内容结构，可以发现啊，这两节经文哦、啊，跟前面应该是连在一起的啦，啊，一气呵成来看比较好了哈、啊。好，这里谈到哈、啊，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这个也是劝勉的话啦，对神的。管教、责备啊，你不可以轻看，也不可以厌烦呢、啊，啊，不可轻看，不可厌烦呢、啊，啊，不可轻看，在李正中译本翻译做藐视了、啊、哈，不可藐视，在当代圣经翻译做拒绝接受，啊，你对神的这个管教哈、啊，如果你轻看、拒绝接受了，啊，你对他的责备厌烦了、啊、憎恶了、啊，或是厌恶了、啊。那这样就糟糕了，啊，对神的管教你不可以轻看，对神的这个责备啊也不可以厌烦，啊，如果你有神的管教责备，你应该要记住了啊，赶快检讨自己，痛改前非啊，及时回头，那这样呢可以得到什么呢？得到神的爱了，在十二节就谈到，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了。你可以得到更多神的爱，神爱你才会责备，才会管教你、啊、神如果不爱你，那就拒绝你了、啊、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到第十节里面特别引用这一段经文，还加上说明了、啊、他还加上说明啊，谈到啊这个啊不接受管教就是私生子啊，不是儿子啊，又谈到我们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年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而得生吗？所以神的管教是让我们得益啊，在他圣洁上有份呢、啊。我说希伯来书十二章那一段经文啊，从第五节到第十节，你详细看一看就可以知道了哈、啊。他是引用这段经文来加以引述啊，让你了解神的管教是好的，所以你不可轻看，也不可厌烦。啊，这样呢，你能够得到更多神的爱了。就像启示录三章十九节里面所讲了，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哎，老约翰也这样告诉我们，神就是这样爱我们了。所以爱之深，责之切，天父爱我们了。当我们偏离的时候，他就责备管教我们，那盼望我们早日回头了。所以不可轻看，不可厌烦，这样可以得到更多神的爱了。所以这一段哈、啊，正好是讲到有，啊，有六个劝勉的话啊，啊有六种福气哈、啊，所以我们把题目定为敬神守道的有福，啊，那么讲法都是一样的哈、啊，先讲劝勉，再讲福气哈、啊，啊，这个很清楚的哈、啊，啊，接下来哈、啊，从十三节以下，啊，十三节到二十节哈、啊，啊，这里有两首诗歌。在谈到智慧的宝贵，在一连串的这个信悔啊呼吁当中啊，那么作者把两首诗歌啊，两首这个啊歌啊啊来啊歌颂智慧的短诗，把它插在里面。那第一首是从十三节的啊赞颂开始，啊，这是一气呵成的一首优美的诗篇。那第二首呢是四行的诗。那可能是参考诗篇来写成的。那么这两首诗啊，跟 第一节到十二节的部分稍微不同，他不向读者提出任何的要求，也没有直接指明对象是谁，那看来好像是各自独立的两首诗。但是你仔细的阅读啊，你可以发现前后是连贯的作品。那第一首呢，他主持智慧和聪明都是耶和华所赐的福、啊、第二首呢是预告智慧的来源，还有论到这个奇妙的作为，开天辟地，降下甘露。那么这个第二首呢，所以说第八章的思想就是由这边来思想发展的。那先看第一首诗哈，十三节到十八节，十三节到十八节就是谈到智慧的珍贵。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精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他持守啊，他以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既过有福啊。那么这一段啊，来谈到智慧的珍贵啊。十三到十五节先谈到智慧的价值啊，智慧的价值。他说得智慧得聪明，这人变为有福了啊。那么这种记行啊，跟三藏宝训的讲法是类似的啊。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啊！这个讲法是一样，这种笔法啊，跟本诗一贯智慧文学的啊类型不同啊。这种智慧诗歌的透诗语法了啊，找到了智慧、得到聪明的人，实在是有福的啦、啊。为什么呢？啊，他就把理由列出来了啊，十四节就把理由列出来了，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他的利益啊，强如精金呢、啊，啊，你得到智慧比得到银子跟精金更好啊，啊，接下来十五节就讲啊，比珍珠宝贵啊，啊，那么珍珠呢，在圣经的小字作或作红宝石了、啊，啊，等于说智慧比珍珠比红宝石都更宝贵了、啊，啊，然后又讲啊，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哦，你一切所喜爱的哪来跟智慧比一比，还是变成没有价值了。所以智慧实在宝贵啊，等于说任何金银宝石都无法跟它相比的啦。啊，这个呢，在约伯记的二十八章哈十二节到十九节，你翻起来看一看，你会发现约伯所讲的哈、哦，比这里讲的更详细，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哈、哦。约伯记第八章，约伯记第八章哈、哦。二十八章哈，抱歉，二十八章哈，约伯记二十八章，二十八章的十二节哈，啊，十二节，啊，说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在何人之地也无处可寻。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智慧会用黄金可得，也不能凭白银为它的价值。二尾金和贵重的红玛瑙并蓝宝石不足以较量，黄金和玻璃不足以比较，精金的器皿不足以兑换，珊瑚水晶都不足论。智慧的价值胜过珍珠，古时的红碧玺不足以比较，精金也不足以较量。智慧从何处而来？聪明之处在那里呢？是向一切所有啊，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像空中的飞鸟掩蔽啊。以下省略啊，这里在问了、啊、智慧何处可寻？那么讲了很多这个金银财宝哈、啊，哪来比较都不能比了。哦、啊，这个约伯记里面所讲的哈、啊，跟箴言这边来啊对照看看啊，这个约伯记讲的更多了啊，等于说任何的金银宝石都没有办法跟智慧比较啊。哇，智慧实在太宝贵了，很有价值了。那、啊、既然很有价值，那人就要去寻找、去追寻了、啊。啊，然后呢，从十六节哈、哦、翻过来看，又翻回来箴言哈、哦，三章的十六节哈、哦，十六节到十八节这里谈到智慧给人的福分呢。啊， 他先谈到智慧非常宝贵有价值，那么你去追求呢，他给你什么福分呢？十六到十八节说，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有长寿又有富贵了，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是他的路前是平安的，这些都是对仗的句子，都是同一对仗的句子，左手右手有富贵，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前是平安。十八节，他以持守他的咒生命树，持定他的祭过有福，这讲得非常好。那我特别把这个三种不同的翻译把它列出来了，不过三种翻译把它列出来，我们可以总合来看，等于说智慧啊带给人带给人很多福分的，那么这些福分呢远远超过世上任何的金银财宝。那么他给人的福分是什么呢？十六节有谈到长寿与富贵，长寿与富贵就是人人所追求的啦。但是长寿与富贵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吗？不见得啊。那但是你得到了智慧你就可以得到了。再来十七节谈到欢乐与平安呢，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是平安的，可以得到欢乐与平安呢，等于说智慧让你过着愉快的生活，让你走在平安的道路上，因为他的路是康庄之道，前面是安宁平安的平静的了。那第三种福气呢，他说智慧像一棵生命树，好像一棵生命树一样，这个生命树是从创世纪第二章还有第三章那边来的了，伊甸园里面有生命树它的果实可以赐给人长生不死了，等于说你有了智慧智慧就带给你健康长寿有永留不息的生命了，所以智慧带给人的福分是好的啦，让你长寿富贵让你欢乐平安让你长生不老啦，哇太好了所以得到智慧太好了有这么多福分了。这是这个这一首诗第一首诗谈到智慧的珍贵，先谈智慧的价值，然后谈到智慧带给人的福分，然后第二首诗就是十九节到二十节这里有谈到创造之功那么这两节经文正好是四行所以说这是一首四行的诗借着描写智慧在神面前高超的地位在创造中所担任的角色，他进一步的表彰智慧的荣耀。那么关于这个智慧创造的大功他的美妙惊人的作为在第八章里面就有详细的陈述了。那么这两节经文等于说预先告诉我们，那么第八章它里面的思想就是从这两节经文去发挥的了。那么这里谈到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这里谈到神的创造了。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呢。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神创造宇宙万物，他是怎么创造的呢？神用说话的，神说有就有了。所以这里讲是借着智慧来造成。宇宙洪荒之初地是空虚混沌暗面黑暗，那神以智慧来立地，这个地呢便稳定不移了，恢复正常的大自然运作了以聪明定天那个星辰就运行构行轨道所以昏明黑暗四季昏明就在创世纪第一章就很详细的记载了然后这边又谈到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了这个和现代中文译本翻译说，他的知识使江河涌流，使他使密云降下甘霖耶和华以智慧聪明开天辟地深渊裂开，那江河就涌流了大地也生出百物了天降下甘霖普施甘露，草木茂盛，百花齐放瓜果就重生了所以谈到神创造天地，那创造天地呢 这个在第八章呢又有更详细的描述，哦，就是到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再看，哦，不过这一首四行诗，哦，是把神，哦，开天辟地，哦哦，创造之功，哦，加以描述，哦，好，那么接下来，哦，接下来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哦哦，这一段，哦，可以说是第四个呼吁的，哦哦，这里有谈到智慧的果效。那其实第四个呼吁哈没有这么长了哈，我是把后面的那个哈一些这个独立的箴言也把它加起来看哈，所以我们现在先做一个说明哈，这是接续前段经文啊，关于智慧的彰显，果效做进一步的发挥。那么这一段呼吁读起来好像很不连贯啊，因为二十一到二十六节，还有三十一到三十五节的内容啊。是肯定式的积极劝勉，但是二十七节到三十节这个突然加入的，啊，一个四项消极的劝诫，这个突然加入了独立箴言，好像跟前面后面呢凑不起来，哈，似乎破坏了整个呼吁的连贯性。那么编者为什么会把这个独立的箴言把它插到里面去呢？不得而知了。不过整体看来我们还是可以了解的哈，前段哈二十一到二十六节啊，是智慧的老师啊劝勉弟子们呢要谨守智慧，谋略就可以坦然行路，过得无忧无虑的生活啊，前途光明。那么后面啊，他把这个啊，他这个劝人呢，把握机会，尽力行善，不要嫉妒人，谦卑行在神的面前啊，这样呢就能够得到神特别的束缚了，所以如果这样来看啊，就会连贯的了哈。所以我就把这个独立的箴言也把它归到这个第四个呼吁里面一起来讨论了哈。所以我们第四个呼吁就变成比较长了啊，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这一段。好，那么先谈二十一到二十六节啊，这里谈到灵谨守智慧和磨练。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磨练，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景象啊的美事啊，你就坦然行路，不致碰脚，你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因为耶和华是你所依靠的，他必保守你脚不陷入网罗啊，这正好是一段哦。那么这一段呢，告诉你要谨守智慧和磨练啊。真智慧和世俗的智慧不同啊，真智慧是从神而来，是从神那边来的赏赐啊。这二章六节就已经讲过了，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啊。啊，所谓磨练，磨练就是一种见识啊，懂得分辨是非。那真智慧和磨练两项都很重要，这会影响人的处事态度和行动了。所以智慧老师再三的说明，强调智慧的可贵，他要人珍惜。那要怎么珍惜呢？啊，他说不可离开你的眼目了。啊，这两样都很重要，所以不可离开你的眼目。啊，要谨守就是持守不放松。哦，小心翼翼的保有，好像唯恐失去一样啊。那不可离开你的眼目，就是你就定睛在智慧啦，时时刻刻把它放在你的眼前啦，以智慧啊为处事为人的标准和啊的目标跟准则啦。那这样呢，它必做你的生命，哦，可以做你的生命了。这个做你的生命，在当代生命翻译做你心灵的命脉啦，哦，还有景象上的美事啊。也就是说，内心保有智慧的人呢，他会流露在外。啊，智慧不但带给人呢内在生命的改变呢，同时也带给人外在的仪表发光、闪烁发光，好像金链哈挂在颈项上一样啊。啊，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哈，这个智慧很重要。啊，那你小心的保有智慧，谨守智慧，那这样呢？哦，你就会让人家看到，哦，你这个人有生命的改变啊，哎，你的仪表哦闪烁发光啊，好像带着金这个景象上有美饰一样，很漂亮啊，哦，然后呢就谈到，哎，你可以坦然行路，不致碰脚，坦然行路不致碰脚啊， 表示说你可以走在平安的、无阻的险的坦途上面呢，哦，不会踏错路而跌倒了，哦，这个现在中文一般说你会走在平坦的路上，哦，不至于跌倒，啊，然后呢，你的心境也很平安，生活就没有忧虑了，无忧无虑的，哦，躺下必不惧怕，躺卧睡得香甜，哦，躺下，哦，就坐下来了哈。躺卧就是睡觉了，等于说居家生活，你持守智慧的人呢，可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了。白天啊很顺畅啊，晚上睡得香甜呐，啊，他说突然来的惊恐啊，你也不用害怕啊，哎，意外的灾害啊没有关系啊，天虽然有不错的风云，人虽然有旦夕的后午，但是意外的灾害虽然在所难免，但是我们啊持守智慧的人，这些忽然来的灾害也不用害怕啊。因为有神的看顾啊，有神的保护啊，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是你所依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了，啊，所以等于说啊，你拥有智慧，啊，谨守真智慧和谋略，那这样啊，你的心境就平安了，生活就无忧无虑了，啊，过着快乐啊安静的生活了，啊，这一段啊，21-26节，然后27-30节。啊，这是一段这个插入的独立的箴言，啊，刚刚有讲过哦，先谈智慧的重要，然后他就来一些劝勉的话，啊，告诉你哈，要这个啊待人哈，要尽力行善，把握机会去行善哈，然后呢，啊，他才把这个善恶啊摆在你的面前，让你有所抉择了哈，所以这样看起来哈，这样虽然加入这一段这个独立的箴言也无所谓了哈。让我们知道，这一段独立的箴言对人还是有一点帮助的，那么这里独立的箴言呢，提出四项待人的原则，那四项待人的原则，第一，他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有行善的力量，你不要推辞啊，要赶快去实行，等于说你要慷慨施舍啊，不要推搪啊，趁着机会啊，这摩西的律法里面已经讲得很详细了，在申命记的15章里面讲啊，在耶和华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面啊，弟兄当中有一个穷人啊，你不可以忍着心攥着手不帮补你弟兄啊，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你要向他松开手啊，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啊，这律法就有这样的规定啊。那钱财既然是神所赐的，我们只不过是钱财的管家而已啊，所以你的所有行善的力量，你就不可以推迟啊，哦，像那些应得的人要慷慨施舍啊，哦，赶快去帮助他，不要借故推搪了，啊，那28节就讲啊，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以对邻舍说啊，去吧，明天再来啊，哦，你要把握机会行善，你不能说啊，明天再来啊。你现在有，你现在就给他就好了，不要拖到明天了，明天是未知数啊，到了明天你想行善可能已经力不从心了，哦，是非可能了，所以要趁着今天了，把握机会要行善了，不可推延了，不可拖延了，然后29节第三个劝勉，告诉你要敦亲睦邻了，礼人为美了，你的邻舍啊，既在你附近安居，哦，你不可受计害他。你的邻舍，在你附近安居啊，你不可以啊，受计去害他了。哦，这个远亲不如近邻啊。这个箴言27章第10节也讲哦，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啊。你的邻居啊，因为相信你才住在你的附近啊。那么他既然跟你和睦相处，你就千万不可以受计去陷害他，哦，这里讲不可受计害他，哦，包括不伤害人的身体啦，哦，不伤害人的财物啦，或是名誉啦，哦，受计陷害人就是小人的作风啊，就是不应该的啦，哦，所以现在中文翻译做不可谋害邻人，他相信你才住在你附近啊，哦，当代圣经翻译就邻人既你和睦相处，你就不应该去谋害他，所以这一节经文就等于说你要敦亲睦邻，礼人为美了， 人家相信你，跟你和睦相处，住在你旁边，你怎么可以去受气陷害他呢？当然不可以啊！哦，再来，哦，第四个劝勉哦，人未曾加害于你，不可无故与他相争啊！人家没有加害你，你就不要去跟人家相争啊！所以不要惹是生非啦，无故与人争吵啦，啊、哦！人家也没有加害你，跟你无恩无仇啊，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那你当然不要无故跟人家吵吵闹闹啊，啊、哦！所以不要惹是生非了，啊、哦！那么这四样哈、哦，这个劝勉人的话啊、哦，等于说、啊、你要待人哈、哦，要尽力行善啊，与人和睦相处了，啊、哦，那把它放在中间哈、哦，你拥有真智慧啊，你能够与人家的和睦相处哈、哦。那这样啊，你就可以得到更多的福气。所以后面这一段哈、啊，31到35节哈、啊，啊，这是呼吁的话的后面后续的话哈、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是智慧老师啊提出警告，哦，他就把善恶两种人的结局摆在你的面前，啊，让你有所抉择哈、啊。这个呼吁的这个每一个呼吁的后面都是这样来写的，啊。那么31节哦，他就讲不可极度强暴的人，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哦，这里讲到不可极度强暴的人，强暴人就是恶人嘛。哦，你不要极度恶人呢，不要选择他的路啊。啊，恶人你为什么极度他呢？哦，这个诗篇他37篇里面的讲了很多了，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了。哦，这个恶人发达、啊。并不是由于神的恩赐啊，所以恶人虽然发达哦，大有势力，好像一根青翠的树在本土生花，哦，那茂盛啊，哎，不能持久，到最后是被剪除掉的啦。所以你从那边经过就看不见的啦，哦，这是37篇里面也这样写了，啊，所以那些恶人啊，强暴人，你根本就不用嫉妒他，你也不要选择他的路了哈，不可嫉妒恶人，啊，然后呢？32节啊，就谈到，因为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为他所亲密，啊，谈到我们的神呢、啊，赏罚分明了。乖僻人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正直人是他所亲密的啊。耶和华做主恶人的家庭，是为义人的稽首啊。他讥笑那号讥笑人，施恩给谦卑的人啊。哦，这讲得很清楚哦。我们的神呢、啊，赏善罚恶，赏罚分明了，啊。乖僻的人，耶和华憎恶正直人，他亲密啊，神不会搞错的啦。哦，咒诅恶人的家庭，束缚义人的稽首啊，神是本来就是这样对待人的啦。好讥笑的人啊，神哦，神就讥笑他；施恩给谦卑的人啊，好讥笑的人就是骄傲嘛，傲慢的作为嘛。那这种人，神也会讥笑他。哦，那神会施恩给谦卑的人啊。所以他谈到啊，我们的神是赏善罚恶啊，赏罚分明的神啊。所以你就信靠他，哦，35节又讲啊，智慧人必承受尊荣啊，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啊。哎，我们的神啊，赏善罚恶、啊，赏罚分明啊，清清楚楚的、啊。所以善恶摆在你的面前，你应该有所抉择、啊，你不要搞错啊。啊、哦，所以这个31到35节就是智者啊，智慧老师所提出的警告啊，把善恶摆在你的面前啊，让你有所抉择了、啊。知道自己该怎么去做了，所以这一段哈，这个这一段的呼吁哈，看起来好像中间插入了一段这个特别的哈独立的真言，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合起来看哈。好了啊，这样有没有问题？我这个讲义哈，等于说把这个经文都加以分析分段哈。那有题目，有大纲哦，有内容哦，就好像一篇讲章一样哦。那你详细的读一读以后，你把它吸收成为自己的哦，然后你就可以另外哦写成你自己要看了，你就可以上来去讲到了啊、哦。等于送给你很多讲章了啊、哦。好了啊、哦，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啊、哦。